好，下面 after setting out all the offerings, one should do the ritual to invite the Buddhas, Bodhisattvas and deities from their pure land. 那么接下来啊，就是当我们把这些贡品啊什么都安排好了，前面其实讲的呢就是八供啊，水水花香灯烛十月这些都安排好了，那么接下来要做什么呢？要 do the ritual to invite the Buddhas, Bodhisattvas and deities from their pure land. 这是观想什么？观想什么境呢？好、哦，这个是观想皈依境的，对吧？你把佛、诸佛菩萨什么都观想在我们的面前。在这里我们不是每天早上做功课的时候就有这个吗？就是这个意思啊。然后 then one recites a mantra called the clouds of offering formula. 那么接下来呢念一个这个咒啊，叫供养云陀罗尼啊，供养云陀罗尼啊 clouds of offering formula to bless and magically increase the offerings. 供养云陀罗尼，那么你念念这个三遍以后啊，观想我们在供桌上面所供的这一些这个供品啊，它这个成这个所谓无限大，变得很多。然后 use not to,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啊 ，you do not need to worry about a meager offerings because they become extensive by reciting this mantra three times. 啊，所以前面讲说，你尽管有一些就是没有那么丰厚的这些资粮啊，来做供养啊，也没有关系，尽可能的，哪怕只有一点点，那么但是透过了这个念这个三遍这个供养云陀罗尼啊，那么你所谓供的东西都可以遍布虚空啊，变得非常的广大来供养。Now, next, the disciple bath and dress up. 接下来呢？这个要受戒的或者说要这个皈依的这个弟子啊，那么要沐浴啊 dress up 穿整齐衣服。 When we go to a party we wash and put our best cloth. There's not much to gain from a party but nevertheless we put a lot of effort into getting ready for one. In contrast, byparticipating in this ritual, we are going to accomplish one of the most meaningful goals of a precious human life. So it is a great day for which we should dress up with great joy and excitement. 那么接下来这就讲说，你要去这个沐浴，然后来更衣。那么这里就举个例子说，即使我们去参加一个 party 的话，我们都会把自己打扮得清清爽爽。那么，在 party 里面。不会得到什么，只不过是让自己变得比较愉快，或者让周遭人变得比较愉快。即使是那样子，我们都会这个所谓的把自己打扮一下，更何况是现在我们是要来啊，要这个受戒，要来这个皈依了。这个是刚刚讲过，大乘佛法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基础啊。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们当然是要把自己啊，要这个打扮的清爽。 So these preparations from the disciples' point of view might not mean too much to you right now. Do not worry if you are new and feel a bit in the dark. 那么这里讲可能这是多少年以前呢，给起来对这个西方的这些学生们讲，所以讲了这句话，这些 preparations 刚才讲的这些准备啊，可能对你们来讲的话没什么特别的意义啊，但是你如果不知道不了解没关系，好，那么因为你们是初学啊，这个无所谓。 So when everyone is seated, the guru explains the field of assembly to the disciples. 所以当大家都坐下来了，然后这个时候戒师啊 the preceptor 就开始解释这个 field of assembly 这个微镜里面那么到底有哪一些哪一些这些本尊啊，什么这些，要向这个受戒的弟子啊，向皈依的弟子要来讲这个故事。So remember that in one's imagination, the Buddhas, Bodhisattvas, and Sangha, and one's spiritual teachers have been invited to the ceremony. 那么， 要留意的就是在这个之前我们事实上已经引请过了，对吧？引请诸佛菩萨上师本尊等这些都已经引请到这个我们的今天的这个受戒的这个场地里面来了。 So this assembly of high spiritual beings is the focal object of our offerings, honor and refuge. 那么因此呢，这一些这个我们所引请来的这些诸佛菩萨上师本尊的这些，那么他们是我们今天呢要做供养，要这个礼敬要皈依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对象。 So just as farmers plant their fields in spring and yield a great harvest in autumn, we plant seeds of merit by making offerings to this merit field so that we will obtain the perfect fruit of the Buddha's quality. 那么就好像这个农民呢春天的时候播种，然后他想到他秋天呢可以有一个丰收一样，我们现在对这一些上师本尊诸佛菩萨来做供养的，我们事实上也种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种子，那么将来啊必然可以获得这个佛果的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So here the Lama explains the good qualities of this exalted field so that the disciple will have faith in this assembly. 那么在这里呢，这个传戒的这个上师啊，他就要把这个皈依境里面的这些都这个解释，跟这个弟子解释，让弟子升起信心啊，让弟子升起信心。那么 ，we should have the desire to attain that high spiritual position. We should want to follow the same path and do the same.practice that the beings in the field of assembly did so that we can benefit others as well. 那么透过上师的讲解，这些这个皈依境里面的这些诸佛菩萨的他们的事迹那么让我们升起强烈的信心，我们只要按照这个修行道里面如法的次第的去练习我们将来也可以到达这个阶段，我们将来也可以进入到那个资粮田那个皈依境里面，我们也可以我可以到达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 with this kind of great faith we should imagine ourselves sitting in front of the Buddhas and Bodhisattvas while doing the ritual that follows 所以用透过上师的讲解，然后我们自己升起这个强烈的信心，然后用这样子的心态坐在这个皈依境前面，那么接下来进行这个所谓的皈依跟这个受戒的这个仪式Now, there are many ways to do it. One can imagine the entire assembly in front of just oneself, or one can mentally emanate many bodies so that a replica of one's body is in front of each member of the assembly. 所以那个你观想这些上师本尊诸佛菩萨在你的面前有很多种方式，这里就举了两种，一种是你想象所有的这些诸佛菩萨就在你面前，就是我们是一个，然后所有的诸佛菩萨都在我们面前，这是一种方式。另外一种方式呢，是你想象你自己变化出或者说分出很多同样的这个外相，然后你每一个诸佛菩萨之前在前面都有一个你，然后这是另外一种方式，你看你的想象力怎么样，你的想象力比较这个比较丰富或者说比较强的话，比较强的去想象，你可以做第二种，否则的话第一种。So after that we do the seven limb practice. 那么这些都做完了，接下来做什么？做这个七支供养。The seven limbs are the basic practice that form the foundation for more advanced training. For more advanced training. 那么这个七支供养是什么？是为这个更进阶的这一些练习打下一个实在的基础，一个 很基本的一个练习。So they're very effective.For purifying prior negative actions, accumulating new merit, and increasing the merit already accumulated. 那么这个七支供养啊，对于我们净除自己的不善业，积聚新的这个功德，还有这个增加已经有的功德，都有非常大的这个效果。所以 accumulate new merit， 你以前没有的这些功德，现在新聚集，然后已经有的功德去增加，去增强 increase。 So it i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e purpose of each limb and how to practice it properly。 所以很重要的是说，我们要了解到这个每一支啊，我们的七支供养，每一支它的意义是什么，它的目的是什么，还有怎么样去做，怎么样如法的去做。 If you do not know these things, then this practice will be nonsensical activities that do not achieve anything。 好，如果你不了解它的意义，那这些动作什么礼敬诸佛、供养三宝，这没有特别的意义啊，你也不会有任何的成就。I will only summarize this extensive practice here because they were explained in detail earlier。 那么同样的，在第一册第五章里面，这个有关于七支供养接下来也讲得很详细啊，所以这边他只是简单的这个复习一下。所以 the purpose of the first two links obeisance and offeringis to create merit。 所以前面两个礼敬诸佛、供养三宝，这个是什么？ create merit， 是增加我们的这个功德的，或者说积聚资粮。 The first limb is to bow down to the Buddhas and Bodhisattvas with one's body, speech and mind. Paying homage with the body can be any physical gesture of respect。好，所以第一支啊，这个礼敬诸佛啊，礼敬诸佛什么是向诸佛菩萨，你以你的身口意啊来顶礼啊，包当来向他这个顶礼。那么在这里又讲了 paying homage with the body can be any physical gesture of respect， 不一定要五体投地啊，你可以用任何适合的方式，有的人他没办法跪拜没有关系，这个心里面跪拜也可以，或者是站着鞠个躬什么的，任何的形式都可以。所以这里讲说 any physical gesture。 We use speech to praise them。 第二个是口，那么在语这方面的话，我们去赞叹诸佛。然后第三个呢 mental， 心里面这个礼敬呢是这个对诸佛有信心， have faith in what they are, what they represent, and to have a desire to attain their qualities。 而他们现在的这种状态，我们对他们有信心，然后他们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然后经过一连串的这个多生多劫的这种练习，最后终于成就，那么这个是他们所代表的意义。第三个呢是have a desire to attain their quality。 那么透过这样子的一种练习啊，观想的，我们自己心里面升起一个很强的愿望，我们将来也要这样子，也要成就这个佛果啊，跟他们一样。 So the second limb is to make offerings。 这个礼敬诸佛、供养三宝，第二支啊，供养三宝。Here I'm using the phrase to make offering to translate the Sanskrit word puja, which literally means to please。 那么这里啊，接下来讲，他说我用这个字啊，用这个 to make offerings 做供养，好，来解释什么，来解释这个梵文里面的这个其实是 puja。 你看那个上师会供里面啊，那个用的字是 puja 啊， guru puja， 我怎么也可以翻译成说 to make offering to gurus， 但是意义是什么呢？它字面上的意思是让上师欢喜， to please、to please the Buddha we can offer ordinary items to their five physical sense and their mental sense But the best way to please the Buddha and Bodhisattva is to act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wishes. 好，那么供养三宝啊，这里讲说你要让诸佛欢喜啊。我们可以做各种供养，我们可以供养这个这些前面讲的水水花香灯烛十月啊，让他们的这个所谓 physical senses five physical 五官呢、啊，能去享用，或者是什么，或者是 their mental sense， 那么这个所谓意啊，来享乐。但是最好的、啊、是什么？最好的是这个让诸佛欢喜的方法是照着他们的教导去练习，照着他们的 wishes， 啊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wishes， 你也照着这个诸佛菩萨的愿望，我们去行为，这个是最好的一种这个供养，这个是最好的一种让他们欢喜的方式。So their primary goal is for everyone to have peace, happiness, and freedom from misery. 那么诸佛菩萨的主要的目标是什么？是让所有的众生呢、啊、都能够得到快乐、安详啊 ，freedom 啊，这个免于这个痛苦。So they teach sentient beings what to do and wish they would practice what they were taught. 那么他们教导众生呢、啊，各式各样的这个这些练习方法，同时当然希望众生能够这样去练习。 Thus our practice is the best offering. It makes them the most happy. 所以呢，这里供养三宝啊，这里就讲说我们在这一支里面最好的这个 offering 是我们的 practice， our practice， 我们去做的练习啊，去这个每天做的练习，或者是这个做一些特别的这个修行方法，那么这些是让诸佛欢喜的一个最主要的最好的方法。 So the third limb confession is for purification. 那么第三支啊，忏悔罪堕，忏悔罪堕这个是这边讲 for purification， 是净除我们自己的罪障的。 We confess all the negative and sinful things we have done in the past, particularly actions that were purely selfish, careless or harmful to others. 把自己过去曾经做过的所有这些 sinful things 啊，这些邪恶的事啊，不，这个不善的这些事情来忏悔，尤其是什么，尤其是那个出于我们自私，出于这种不关怀其他的众生，或者是有意去伤害其他众生的这些行为啊，我们特别要去忏悔。 So the two most critical aspects of confession are 第一，to feel such strong regret for those non-virtuous actions that one vows never to do them again. 第一个就是这个叫什么能魄力啊，好，能魄力就是你对于自己曾经造作的这种不善业啊，非常的这个懊悔啊，这样子透过这个懊悔的力量，把这个这种过去造作的这个不善业的这个业行呢、啊，那么能够让它清除，这是第一个。第二种呢是，接下来是叫防护力啊 ，one vows never to do them again。那么经过了我们对于过去所造作的不善业的忏悔之后，下面一步是下定决心，以后我不再犯同样的不善业，不再去造同样的不善业。所以要有这两种啊，一个能破力，第二个防护力，要有这两种力量，当然还加上另外的那两种，那么这个忏悔啊才是真正的有效、啊、要不然的话，就像后面讲的，不，你如果没有这种很坚定、很强的这种心念的话，那么你哪怕做了几千万次的这个忏悔啊都没有用了、啊，没有效果，所以。所以这里讲说 the most two critical aspects 啊，这个忏悔啊的最主要的这两个面向，一个是能破，第二个是防护。好， without the combination of regret and vowing not to do that action again, whatever else we do for purification is not confession. 啊，这里就讲说你如果没有这个忏悔，你没有把这个所谓的 这个regret 懊悔跟那个所谓下定决心再也不犯这两部分加在一起的话，那么你这个所谓 purification 啊，这种净罪啊，都不是 confession 的，不管你做什么其他的，比如说像这边讲的 reciting mantras， 每天在那边念那个金刚萨埵百字铭呢、啊，但心里面想着别的事情，那没有用。Making offerings， 每天做很多供养，供水啊，供什么，然后 meditating。The fourth limb is to admire one's own and others' virtue。好，第四支啊，随喜功德，随喜自己跟其他众生所造的种种的善业，随喜功德。When we have done good things, we should be happy. We should think about the wonderful things the Buddha and Bodhisattvas have done for the benefit of sentient beings. 好，当我们在做这一支的时候，想到自己曾经这个，就是说这个诸佛菩萨他们曾经所做过的种种的这些好的事情。We should think about the wonderful things.The Buddha and Bodhisattva have done 啊，那么诸佛菩萨在利益众生的过程里面所做过的种种的这些 wonderful things 这些好事啊，那么我们要去观想啊，去。So instead of feeling jealous or envious, we should also admire the things ordinary people do for others, such as protecting the weak, caring for the sick, giving to the poor, and meditating to achieve goals that will benefit others.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前面讲的那个是这个随喜诸佛菩萨的功德、啊、这边讲的是随喜一般众生的功德，对一般众生，这个在当我们碰到他们在做善业的时候、啊、通常我们都会心生妒忌 啊，心生嫉妒，心生羡慕，那么其实不应该那样的，应该反过来随喜他们。所以当我们看到其他的众生在做一些这个对其他众生有利益的事情呢、啊，我们这个时候，这边后面有举例子啊，你 protecting the weak， 啊，这个什么 caring for the sick， 啊，照顾病患啊等等这些，那么布施给那些穷困需要的人啊等等，那么这些我们就随喜他们啊，所以。So admiring others' virtuous action is one of the great ways to accumulate merit. 所以这里前面也讲过了，这里就是说你去这个随喜其他众生的功德的话，事实上是对自己而言呢是一个积聚资粮最好的一个方式啊。啊，不花一分钱，不花一分力气，只是心念转一下，你就积聚了很多资粮。This is something we can do sitting or lying down.你躺在那边也可以做，你坐在那里也可以，躺在床上那翘着二郎腿，你也可以在那边随喜，效果一样来。那么 we do not have to do anything but think about others' merit and admire them。好，你什么事都不用做，你就想到别人曾经做过的善业，然后你去随喜他，这个就够了。所以我们每天是坐在那边想到哇，何贵芬这个时时刻刻都在利益众生。想虽然有的时候那结果不是一定不是那么好，但是他时时刻刻都在想着怎么样去利益众生，要随喜他，我们就坐的地方什么都不要做，我们的功德就累积起来了。他在里面辛苦的要命，要打电话，要干什么，我们就坐那边就这个累积到了还比他大的功德，对。所以像这种，那不要这个看到人家做了一些好事，在做帮助人家的事情，然后心里面因为。起了那种嫉妒心了、啊，所以你就会用这种比较不善的，或者说比较这个比较酸的这种言辞啊，去这个去跟他互动了、啊。那这其实这个都不好、啊，对吧？对自己没有利，对对方也没有利。你反过来讲，你如果能够随喜对方的这个种种的善业啊。对对方也有利，他因为他得到了鼓励，他会继续去做。最好不要做那么多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自己 也得到好处。所以在这里讲说，水洗啊，这也是自己积聚资粮最好的一个方式。How we can even admire our own everyday positive action. If we did a virtuous action yesterday and today feel happy that we did so, the power of that seed of merit will increase. 那么同样的，水也可以水洗自己曾经造过的种种善业。所以你比如说你过昨天你做过一件善事，那么你水洗自己，那么今天那个种子就种在自己的心相续里面，然后慢慢它就会增长。那么反过来讲 ，On the other hand, if we regret the good things we have done, that seed of merit is damaged and become weaker. 但是另外一方面，假设你昨天做了一件好事，结果你今天反悔了，你不但没有随喜自己做的那件好事，对于自己所做的善行后悔，那么你这个功德减弱了，那么这个随喜的这个效果就大打折扣。So if we admire the merit of others who are on our own spiritual level, we gain almost the same amount of merit than what they do. If we admire the merits of a higher bodhisattva, we gain less than they do, but our merit still increase significantly. 那这里讲是重复前面第一册里面讲过的，如果说我们随喜的对象啊，是跟我们在同一个 level， 比如我们都是世俗众生，我们随喜的对象都是同样的一个 level， 那么基本上他们所造作的什么功德，我们随喜他，我们就造作就积聚什么样的资粮。那么反过来讲，假设我们是随喜诸佛菩萨所造作的功德，那么我们自己所积聚的资粮打点折扣稍微小一点，因为他们这个诸佛菩萨所造作的善业啊，那么当然那是非常大的一个功德啊。这里还少了 一句啊，假设我们随喜那个比我们这个所谓比我们这个不如的这一些众生所造作的功德，我们所积聚的资粮远大于他们所造作的功德，所以这里面有三个层次，因为为什么这样子做这个区分呢？通常我们因为自己的无明呢，所以我们对于那一些我们觉得他不如我们的人，那些人也好，或者当然其他的畜生也是一样，我们心里面就会产生自然而然的产生一种鄙视的一种这个心态。那么当你心生鄙视的话，通常对他都不会有什么好的态度。可是现在这样反过来，假设你能够在这个看不起他的情况之下，而能够去随喜他所造作的种种的善业，那么当然自己的这个心呢，所受到的那种这个叫什么，这个磨练啊，或者说的扭转啊，会来得更大。所以因此我们去随喜这个平常我们看不起的这一些不管是人也好什么这些这个所造作的功德，那么当然我们所累积的这个资粮就会更大，因为对于自己来讲那是一个更不容易的一种挑战，更不容易。好，下面 the fifth and sixth preparatory practice are both requests。那么第五个呢跟第六个这个请佛住世请转法轮，那么这个 the fifth limb is to request the Buddhas or directly ask your teacher if you have one to turn the wheel of Dharma 请转法轮第五个是请求诸佛乃至于你自己的上师请转法轮。 We ask them to teach until the end of samsara so that all sentient beings may have happiness and peace. 所以我们祈求啊，他们能够继续来教导，在注视教导我们，一直到这个轮回这个停止啊。那么这样子的话，所有的众生呢就可以得到 得到这个快乐。 So the teachings are like medicine for those suffering from the sickness of misery. 所以这些 teachings, 佛诸佛菩萨的教导、啊、对于那一些在轮回中受苦的众生，所有的众生而言的话，就像是 medicine 一样，就像是这个药，良药一样。 So imagine yourself and all other sentient beings appealing to the Buddha and Bodhisattvas, please give us the medicine we need to cure our suffering.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在做第五支的时候，心里面要做这样子的想象，就是我们向这个诸佛菩萨祈请，说请你啊，把请你给我们一些良药，让我们现在所受的痛苦啊能够消除。啊，心里面做这样子想。那么第六支呢 ，the sixth limb is to ask the Buddha and Bodhisattva to remain。啊，第六支请佛住世。啊，那么要求或者祈请诸佛菩萨能够常住在世。We beg them not to pass away and disappear until all sentient beings are completely free from samsara。所以我们祈请他们呢，不要这个 pass away 啊，过世，不要走掉，还有 disappear 不见 ，until all sentient beings are completely free from samsara， 一直到所有的众生呢都脱离轮回。啊，在那个之前呢，请他们不要不见，不要这个死掉。So Buddhas do not experience death the way ordinary sentient beings do。啊，这里就讲到说，佛的这个就一般众生所经验的这个死啊，佛不会经验，佛没有这种经验。So they can do what they wish. They could disappear at any time, or they could stay forever. 那么他们呢，就是他心里面怎么想，他都可以做得到，或者是他消失不见，或者是他长存在世，啊 ，stay forever. However, sometimes it is helpful to others if they appear to be born, get sick and die. 那么对于某一些众生而言，尤其是这个南瞻部洲的这些众生啊，那人道的众生，这个是就是佛示现出生，然后这个生病，然后死亡等等这些，这个过程呢、啊、是对这些南瞻部洲的众生呢、啊、是有帮助的。So we ask them to live a long life and give teachings because making this request creates merit. 所以我们尽管呢、啊，这个说佛、啊、他不会跟我们一样经验我们这个人道众生所经过的这种死亡的过程、啊、尽管是这样子，那么我们还是要祈请他能够常住在世啊，然后继续不断的教法。这样的话，那么。光是这样子的一种心念、啊、给我们自己啊积聚很大的资粮。所以你们念过这个金光明经吗？啊，金光明经前面第二品啊，那个叫做什么什么菩萨？啊？
寿量。
那个菩萨不是问那个这个怎么？说这个佛不是不死吗？怎么八十岁就死掉了？啊，不是那一品不是都在解释这个的？那讲的这个是就这个意思啊。他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呢、啊，实际上来利益众生的。并不是说他这个真正的会像我们一样一般世俗人这样子死掉，不是这个意思。So the seventh and final limb is dedication。那么第七支啊。这是回向，功德回向。Dedication makes the merits we have created go in a certain direction. 那么这回向啊，是怎么样？把我们所累积的这些功德、啊，让它朝着某一个特定的方向去。Makes the merits we have created go in a certain direction. 好，把我们已经积聚的功德、啊、让它往某一个方向去，那这个是回向的意思。好、this is important because we could simply dedicate our virtuous action to our own future happiness, a long life, wealth, freedom from samsara. 那么这个回向呢很重要，重要是怎么样，我们其实就可以把这个我们自己所积聚的资粮啊，累积的功德回向给我们未来有一个快乐的生活啊，有一个快乐的投身啊，长寿啊等等这些，或者是怎么样， we could dedicate our merit to peace in the world， 那么也可以啊把这个积聚的资粮啊向回向给世界和平， or like a bodhisattva we could pray may this merit be the cause for me to attain enlightenment so that I can benefit all sentient beings as soon as possible， 或者是像一个菩萨所做的回向一样，我们这时候我们可以这个自己祈请了，说就是说我现在所积聚的这一些功德啊，那么我希望它变成我成就正等正觉的因啊，变成我使我将来能够成就正等正觉，那么当我成就了正等正觉以后呢，我就可以利益所有的众生，而且这个成就正等正觉要越快越好啊，等于是你可以把自己曾经或者已经积聚的这些资粮啊，那么回向给自己成就正等正觉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向啊。So this is not dedicating one's virtues to become enlightenment for one's own enjoyment. It is a desire to quickly attain enlightenment because it is the best way to help others.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种回向里面呢、啊，这里就讲到，我们这种回向不是说把自己的功德回向给自己，让自己成佛去享受，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让自己成佛以后，我们才有能力真正的去帮助其他的众生，我们才具备最好的能力啊，去帮助其他的众生。 So if you do not know how to dedicate your merits, it is enough to say. 那么底下就讲说，假设你不知道怎么样回向你的功德的话，下面这句话就够了。So, 下面怎么说呢？就说 However, the Buddhas and Bodhisattvas have dedicated their merits. May my virtues be dedicated that way too. 好，不管诸佛菩萨他们是怎么样去回向他们的功德，我希望我的功德就像他们一样去回向，这样就够了。Now, there is a verse in the prayer of Samanabhadra. Like that.Prayer of Samanabhadra, is it? Samanabhadra. Yan Xing Yuan Bin, King of Prayers. The great teacher, a teacher said that there are two important parts of every practice. In the beginning, one's motivation, and at the end, dedication. 所以阿里峡尊者啊，那么在这个，我想是《菩提道灯论》里面就讲过，就说这个我们每一天的这个做的练习啊，里面有两个部分很重要。第一个重要的部分是什么？是端正自己的动机，就一开始的时候皈依、发菩提心等等这些，这个很重要。第二个不重要的部分是什么？是结束的时候的回向啊。那么这是两个这个重要的部分啊。So in short, every time we do a practice, we should dedicate the merit we have created.所以每一次啊，当我们做练习啊，不管你是早上做、中午做、晚上做，那做完了你就做一次回向，把自己的功德、啊、回向给自己，成就正等正觉，将来利益所有的众生，这个是啊很重要的一件事。So the seven limb puja is a common Buddhist practice included in many prayers and tantric rituals. Rituals. 那么这个其实供养啊，这个是。不管是在这个经或是序的这个仪轨里面，很多、啊、都包含了在这里面，它是一个很重要的 Buddhist practice， 一个佛法的练习。There was some scholarly debate about how to recite during the ritual for generating bodhicitta。那么这个底下讲一个所谓的辩论呢、啊。不同的学者对于怎么样来念这个怎么样来做七支供养啊，有不同的意见。Geshe-la在这里做一个解释。所以第三行这边 Some early Tibetan teachers said that if one is following the lineage transmitted through the great teachers Nagarjuna and Shantideva, one should recite the entire seven-limb puja during the ritual. 那么早期的一些西藏的学者啊，他们就说，假设我们是追随着龙树菩萨或者是吉天菩萨的这个传承的话，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应该要做这个七十供养，全部要做。啊，要 recite the entire seven-limb puja during the ritual， 在做这个啊皈依的皈依之前呢，进行皈依仪式之前，要把全部的七支供养要全部念一遍。这个是早期的一些西藏学者的主张了。但是呢，底下 ，if one was following the lineage transmitted from Asanga， 你看这不一样啊，从那个 Juna 到Shantideva， 还有这个是 Asanga， one should only recite the first two limbs。 啊，那么另外一派的学者说，你如果是延续的这个无助论师的传承的话，那么你只要念前面两支礼敬诸佛供养三宝就够了。啊，这个你可以看得到，这个 Nagarjuna 跟 Shantideva， 这个是这个叫什么僧建派啊，从僧建派的这个传承。那么 Asanga 这个是广行派的这个传承，所以这两个不一样的传承呢，那么所以他的做法不一样。但是在这个地方，格西啊，格西拉讲的就是说，事实上这一种争辩呢，没有意义，没有道理。那么你看他底下就讲，他说为什么这些强调就是说从无助论师的这个传承的，只要念两个这个两支供养，那原因是什么？你看在下面这一行 ，Because these teachers felt that confession should not be done when generating bodhicitta。啊，他们认为你在这个练习升起菩提心的时候，不应该去做忏悔，不应该去做忏悔。那么 ，to truly confess, one must feel regret and sorrow about prior negative actions。But when one is about to produce bodhicitta, one should be joyful. 啊，下面更进一步的理由是，你如果真正的要去忏悔的话，那你应该感到怎么样？你对你过去所造的种种的不善，你应该感到这个懊悔，还有很难过。这样子的一种情绪啊，是跟你马上要升起菩提心那种欢愉的那种心情，应该是不搭调的，不相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啊，你不应该念后面的忏悔罪堕啊，什么什么这些随喜功德的，这些都不要念了。这是那一派学者他们所坚持的。所以这里讲说 ，they believe the sadness of confession did not fit into this practice。啊，这个他们认为你要忏悔的话，你就应该非常的 sad， 非常的这个难过。啊，这个痛哭流涕，然后下定决心再也不要做，那这样子的一种心情呢，跟一种这个心态，事实上不适合升起菩提心，这是他们的这个论点啊。但这里格西只用四个字啊 ，That is not correct， 四个字就解决了，所以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啊。Our teacher says to do obeisance。Offering and so forth in the ritual to generate the bodhicitta and confer the bodhisattva vows. 啊，那么阿底峡尊者就讲了这个，在这个授予这个菩萨戒的时候啊，你要做什么？要做礼敬诸佛、供养三宝等等 ，and so forth. 啊，这底下 and so forth 的意思。那么这里第一行就讲 and so forth means 什么？其他的这个七支供养里面其他支啊通通都要做。 So he clearly explains what to do in this ritual in the stage of activities of a group. 。You should do the seven limbs before you generate bodhicitta. 啊，在那部经里面啊 stages of the activities of the guru 啊，上师不晓得这个详细的中文是怎么翻的，那么里面就讲过一句话，这阿底峡尊者讲得很清楚，他说你要在升起菩提心之前呢，你要把七支供养都做好， you should do the seven things. 做七字供养. So further, if it were true that sorrow prevents compassion and bodhicitta, then it would mean that one could not generate bodhicitta following Nagarjuna's and Shantideva's system, either because they advocate compassion.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这格西的提出他的论点，就是说，如果真的是照前面那一些这些学者所说的，这个遵照无著论师这个传承所说的，就是说，你这个升起菩提心是一种很愉快的心情呢，不应该被这个忏悔啊等等这些比较哀伤的、悲伤的这种心情所影响。 那么，所以在这里，格西就讲说，如果照这样子的说法的话，那么凡是遵循着龙树菩萨跟这个吉天菩萨这个传承的，那都没有办法升起菩提心了，是吧？因为这个龙树菩萨跟吉天菩萨都说要先做七支供养，那七支供养里面不是第三支就是忏悔罪过吗？既然忏悔罪过，你就心情一定很悲伤啊，那悲伤。 照另外一派学者说，那你就不能够升起菩提心了。所以，只要是这个身见派的这些行者，都没有菩提心，啊，用这种这个推论是这样的。So regret cannot block bodhicitta in one system and not in another. So disciples and the lama preceptors should sit together and do the seven limb puja slowly and thoroughly. 那么忏悔啊，好，忏悔最多这主要是讲的是这个 regret， 讲的是忏悔。 你不可能在一个 system， 在这个 asanga， 在无著论师这个 system 把菩提心遮蔽住了，而在另外一个系统，在 Nagarjuna 的这个系统又没有遮住，不可能这样的。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忏悔最多跟升不升起菩提心呢，没有关联啊，没有这个。 不会对他产生负面的直接影响，所以最后我们讲说，那么也因此呢，啊，这个弟子跟这个戒师啊，就要坐在一起，好好的把这个七支供养彻彻底底的念完，慢慢的念，同时要彻底的念啊，那么这个是有关于这个要做这个七支供养啊的这个内容啊，简单的在这里复习一下。 那么接下来呢，supplications and going for refuge。好，前面那些准备的工作都做完了，布置这个坛城啊，然后这个祈请啊，另外什么供养云啊等等这些，什么都念完了，啊，七支供养也做完了，那么接下来要开始这个皈依了。 So sometimes people say to a spiritual teacher, please give me refuge. 啊，这里请注意，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啊，重复前面曾经谈过。有的时候啊，这个我们会跟我们的上司讲说，请你啊，给我皈依 ，give me refuge. Nobody can actually give you refuge. 重点在这里啊，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给你皈依啊。 What they can do is give the ritual of taking refuge. 那么他们能做的是什么？就是把这个仪式啊，告诉你，让你顺着这个仪式啊去接受皈依，如此而已。所以从这个这一点来讲啊，我们经常听到有很多出家的师父，这很自豪的说啊，跟着我皈依的弟子有。 千千百百啊，那个出家的师父啊，自己也搞不清楚，他不是最终的给皈依的人，他不过是一个讲白话点，他不过是一座桥啊，让这个学生跨过这个桥，进入到三宝的这个皈依的给三宝，不是他给皈依啊，那么因为他自己对这个不了解啊，所以。 就我们就看到这个在台湾这个三头林立啊，佛教里面三头林立，这个每一个这个四大山头，每一个都宣称自己有多少的皈依的弟子，错误的。 nobody can actually give you refuge. What they can do is give the ritual of taking refuge. 所以他们真正能够给你的是什么？是这个告诉你这个皈依的仪式，然后你透过这个仪式啊，向三宝皈依。So we must understand why we take refuge, how the three objects of refuge protect us, and the way of taking refuge. 也因此呢，我们就必须了解到 why we take refuge, 为什么我们要皈依啊 ？How the three objects of refuge protect us. 那么这个皈依的这个三宝啊，它怎么样来保护我们？还有如何来皈依？Without this understanding, no matter how many million times we say I take refuge, it will not work. 所以你要是不了解这些细节的话，那不论你讲了千百万次说我要皈依啊，我皈依，这不发生作用啊，没有用。So we will create only a small amount of merit. 在那种不了解的情况之下，你尽管做了千百万次这种仪式啊，你能够。这个所谓累积的或者造就的这个资粮啊，很少一点点。However, if we correctly take refuge, the three jewels will save us. 但是反过来讲，如果我们很正确的完成了这个皈依啊，那么三宝会救助我们。They will protect us on a temporary level and lead us higher and higher until we reach enlightenment. 那么在世俗的层面，暂时的这个层面。他们会保护我们，同时逐渐逐渐带领我们成就正等正觉、啊。所以 ，to begin, one imagines the guru leading the ritual to be the Buddha. 所以开始啊，我们想象、观想这个带领这个皈依仪式的这个上师啊，他是佛啊，他就等同于佛。The Buddha was the perfect teacher. He gave these teachings originally, and so there.And so here, one imagines him as one's own spiritual teacher. 那么最早的时候啊，是佛啊，他把这个教法教导出来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想象啊，我们是直接受到佛的教导啊，佛就是我们的上师。那么 before taking refuge, one bows down three times and makes a mandala offering as a request. 在皈依之前呢，先要向这个戒师啊三顶礼，也就是向佛三顶礼，然后呢要做一个这个曼达的供养，要献曼达。The mandala symbolizes the whole universe with all its continents, mountains, oceans, rivers, and precious things. 那么这个 mandala 这个曼达代表着什么？代表整个的这个宇宙。包含了他的这个所谓四大洲、八小洲等等，山啊、海啊等等，所有这些珍贵的东西。So if you do not have a mandala set, you can make the hand gestures signifying holding the universe in your hand. 所以如果你没有那个真正的那个曼达盘，37堆的那个曼达盘，那么你用这个手结一个这个供养印呢、啊，用这个来代表你手上握的就是这个啊这个。整个的宇宙虚空啊。So it is a Tibetan custom to request a teaching by offering the mandala because it represents the first turning of the wheel of the Dharma. 那么这个是根据这个西藏的传统啊，在请法之前呢、啊，先要献一个曼达，因为什么？这象征的当年呢、啊，这个佛陀开始初转法轮之前呢、啊，那么这个大梵天呢、啊，他也献过这个曼达做供养，佛陀才开始初转法轮，也代表这个意思。那这我们不是听过吗？这个佛陀成道了以后，他坐在菩提树下面等了7个礼拜，然后在里面怎么都没有人来，没有人来这个请法，这是开玩笑的。那个佛陀继续坐在那个地方禅修啊，7个礼拜。那么这后来这个。大梵天天主啊，那么他来供养啊，献了一个什么 Golden Mandala 啊，一个黄金做的一个曼达，那么献给佛陀，然后请求佛陀开始讲法。那么佛陀接下来的这个曼达以后啊，这个供养以后啊，开始初转法轮。这是这个经里面有记载这个故事啊。 所以在这里讲说，你这个要根据西藏的这个习俗，你要在请法之前呢、啊，那么要献个曼达。那同样的，在第一册这个义子上师里面，不是义子上师这一章啊，在不是在第一章，在更前一章，更前一章有讲到，就是说为了对这个法的尊重啊，所以我们要这个很慎重的去请法，啊，法是不请不传的、啊，当然有例外，例外就是说这个上师他观察到了这讲这个法对当时的这些众生有很大的利益，所以他不用人家去请，他也会讲出来。但一般的来讲的话，都要经过请法的程序。那么当然还有一种就是他。你这个请法了以后，他还不一定马上教，他要先观察一下，他还要推迟一下，要考验你的信心。两次以后，如果你就走掉了，那就算了；如果你要继续再请啊，那么就开始讲。这个、就整体来讲都是显示出啊，对于法的一种尊重啊、所以在这里讲，你先要献一个这个曼达。好，下面 ，when making the request, one should sit with the right knee on the ground, the left knee up, and palms pressed together. 那么这个就跟我们在受菩萨戒啊，各位参加过灌顶的受菩萨戒的时候，这个姿势啊，你是用这个跪蹲的姿势啊，那么右膝着地，左膝这个左脚呢是这个蹲坐。用这样子，然后双手合掌，用这样子的姿势。One prays for help, producing bodhicitta. 那么用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啊，我们祈请啊，能够升起菩提心。So the Lama leads the disciple through the request. They repeat the words of this request after him. The only thing they change is substituting their own name, where the vow says.Whose name is such and such? Disciples repeat the following request three times. 那么在接下来呢，就是这个戒师啊，或者上师啊，他带领着受戒的弟子啊，来念诵三遍祈请文。那么在祈请文里面，唯一要改的呢是自己的名字啊，每个人念自己的名字。所以底下在153页的一开始那个地方呢，那么就是这个我们的。平常要念的祈请文呢、啊、So just as prior Buddhas, Arhats, perfect enlightened ones, and great Bodhisattvas who have attained the high Bodhisattva levels first produce the thought of attaining enlightenment. Preceptor, please help me, whose name is such and such, to produce the thought of unsurpassable, complete, and perfect enlightenment.那么这里面讲说这个意思啊，照这个文字上面讲，就是就好像什么过去啊已经成就的这些佛跟这个阿罗汉啊，这些他们都是 perfectly enlightened ones 圆满的成就者，还有呢这些 great bodhisattvas 这些大菩萨们，那么他们已经成就了这个非常高的这个菩萨的这个境界、啊、这个 Bodhisattva levels， 那么就比如说讲到八地以上的这些菩萨，那么他们一开始的时候怎么样？一开始的时候他们事实上就是升起了菩提心、啊、first produced the thought of attaining enlightenment， 一开始他们就是因为升起菩提心，所以呢他们才成就了佛，成就了阿罗汉，成就了这些这个高地的这些菩萨们。所以啊 ，Protector， 喇嘛就是上师啊，请你帮我，帮助我。那么底下就要念自己的名字啊，请你帮助我，也是同样的升起这样子一种完整圆满的菩提心。这个菩提心 这个没有办法能够被超越的。好，请你协助我。那么这样子的这个祈请文呢、啊，念三次。所以底下解释啊，就是 the past Buddhas and Bodhisattvas are our example， 而过去成就的这些佛跟菩萨们是我们的这个怎么讲？是我们的这个例子啊。What did they do to attain their high spiritual states? They produce spontaneous bodhicitta. 那么他们过去做了些什么来才能够得到能够成就他们的那种那么高的这种修行的结果？那是因为他们证悟了这个所谓的菩提心 produce spontaneous bodhicitta. So according to the sutras, it is after they produce bodhicitta,that they began three countless eons of accumulating merit by engaging in the bodhisattva activities and dedicating the resulting merit for the benefit of sentient beings. 那根据这个佛经里面所讲啊，就是这一些成就的这些诸佛菩萨们，当他们升起了菩提心以后，接下来三大阿僧祇劫啊，他们在做的这些事情都是这个所有的这些所谓利益众生的这些菩萨行，然后呢，他们又把这些菩萨行的这个功德啊，又回向给去利益所有的众生。啊，他们是这样子去做，所以呢，他们有这么高的这个修行的成就。So the beginning of the path to this high spiritual stage.Is the generation of Bodhisattva. 所以你看，不管是成佛的众生，不管是这个成就阿罗汉的众生，不管是这些成就这些八地以上的这些菩萨们，或者甚至这个初地以上的这些菩萨们，那么他们的基础是什么？他们的基础是 generation of Bodhisattva， 是升起菩提心。So the entire Mahayana, The entire Mahayana, the stages of the path and the fruit of highest enlightenment grows from the ground of Bodhisattva. 所以整个的来讲的话，那么所有的这个所谓大乘的这种修行道啊，那个从开始一直到最后成就正等正觉，这个一连串的这个过程呢，它都是从菩提心的这个基础开始的。So one prays, please help me to produce Bodhisattva just as they did in the past. 也因此呢，我们在这个前面这个祈请文里最后一句话讲到，就是说啊，这个喇嘛，请你帮助我来升起啊这个菩提心，就像是过去他们升起的那个菩提心一样。对，这一个祈请文呢，念三遍。Now after this request, one takes a special form of refuge. 那么念过了这个三次以后啊，接下来。我们进行一个这个所谓 special form of refuge， 一个特别的一个皈依的仪式啊。So when taking refuge, we must define the object from which we are seeking protection. In Buddhism, we go for refuge to the Buddha, Dhamma, and Sangha. In general, the Buddha is the one who has attained perfect enlightenment and has completely destroyed all ignorance. Taking refuge in the Dhamma.Is a little more complicated. 好，那么这个，等一下。所以在这个皈依的时候啊，这里讲到的是大乘的皈依，这个跟一般的皈依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呢？在下面就讲，在大乘的皈依里面，我们是皈依三宝，皈依佛法僧。那么为什么要皈依三宝呢？一般而言的话，就佛而言，佛他是所谓的这个成就正等正觉的。一个众生呢、啊，那么他把所有的烦恼完全的摧毁掉，完全的这个净除掉。那么这个是佛，所以我们皈依他，就有把握可以得到他的保护啊，因为他是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众生呢、啊，一个成就者。那么底下呢讲到说呢，皈依法啊，皈依法就有点复杂了。这个法呢？看这个文字啊， The Dharma is not something external that will carry us to a wonderful place. The Dharma is within us. 这个法啊，不是外在的一些什么东西啊，不是外在的一些特别的东西，然后带领我们到一个好的地方，不是。法是在我们的心里啊，在我们的内心。So the Dharma has two aspects. 这个法呢，它有两个面向。The cessation of suffering and the way to attain that cessation by practicing the path. 所以这法基本上分为两个层面啊。第一个层面是 the cessation of suffering, 让痛苦止息。Cessation 是停止的意思啊，完全消弭了，完全消除，停止了。Cessation of suffering, 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呢是 the way to attain that cessation by practicing the path, 透过练习这个修行道里面的很多的这个次第啊，那么我们获得那样子的一种止息，获得那样子的一种，所以这是两部分的。第一部分是让所有的痛苦能够全部的止息，这是法的第一个意义。第二个意义呢是透过修行道练习修行道里面的这一些方法，让我们能够达到那样子的一个结果，那个止息的那个结果。This specifically refers to the latter two of the Four Noble Truths. 所以这里又回到了跟四圣谛有关系了。所以讲到法呢，其实跟这个四圣谛里面的后二者啊，普及灭道的跟灭跟道是息息相关的。So the truth of cessation and the truth of the path. 啊，这里灭跟道，灭谛跟道谛。From our practice of the path, the mental afflictions are removed. 所以因为我们 practice of the path, 我们去练习啊，根据这个修行道去做练习，所以呢，我们把自己的这个 mental afflictions, 我们的所有的这个烦恼都被这个清除掉。那么 when attachment, hatred, and so on are eliminated,We will have attained the supreme Dharma, the truth of cessation, which is complete freedom from misery and the causes of misery. 所以当我们把这个所谓贪嗔痴这些通通都消灭掉了，通通都这个净除了，那么我们会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We will have attained the supreme Dharma. 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到了这个所谓最高的一个法，这个法是什么？ The truth of cessation， 我们就成就了灭谛，普及灭道的灭，我们就成就了灭谛。好，所以在这里请注意，成就灭谛啊，就是把所有的烦恼、啊、全部止息了，禁止跟这个平息啊，止息了。那么你成就了灭谛，要用什么方法呢？这里还有一句，这个灭谛啊 ，which is complete freedom from misery and the cause of misery， 成就灭谛的另外一种说法就是你已经得到这个完全的解脱啊，你事实上你已经远离了所有的痛苦，还有苦因，远离所有的 misery and the cause of misery， 远离苦及苦因嘛。我们在四圣谛里面不是有这个句子吗？那么你能够远离苦及苦因，就是成就了灭谛了。然后 ，thus the two aspects of the Mahayana Dharma are， 所以呢，根据以上的这种解释，我们讲说这个大乘的这个法呀，它是有两个层面。第一个 ，the path that removes selfishness and the egoistic attitude in order to benefit other sentient beings。第一个层面是什么？是这个能够让我们移除自私以及以自我为中心的那样子的心态，来达到去帮助众生的这个修行道。这听得懂吗？啊，也就是说这是一种修行道，这个修行道的目的是让我们透过次第的练习去把原来 在心里面根深蒂固的自私以及自我为中心的这种态度去除，转而变成去利益众生的这种心态，这是第一个修行道。第二个呢是 the cessation that comes from the practice of this path。 那么当我们能够这样子去练习啊，把这个自私的这个心态这个摧毁掉，然后转变成利他的心态，我们能够这样子做了，第二个是什么，我们就成就了所谓的灭谛了，普及灭道的灭，也就是讲说我们就把这个所有的这些痛苦的来源呢、啊，贪嗔痴啊等等这些全部都消灭掉了，那么因此我们成就了灭谛。好， you may not be familiar with this use of the term cessation， 那么可能对这个 cessation 灭不是那么熟悉啊。 When an obstacle or problem is completely irrevocably removed， there is what we call a cessation。 所以当一个障碍啊，或者是一个麻烦啊，被完全的而且就是这个彻底的被清除了以后，我们说那样子的一种状态叫做 cessation， 灭。So the highest cessation is enlightenment. 最高境界的灭谛啊，是什么？是 enlightenment， 成就真的正觉。A Buddha has completely destroyed all gross and subtle obstacles. 那么诸佛啊，这个佛啊，他已经完全的把这个粗的跟细的这些障碍，全部都已经摧毁掉了，净除掉了。So prior to attaining Buddhahood,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levels of cessation. 所以你在成就佛果之前呢、啊，事实上还有好多层次的这个止息啊，在每一地里面。啊，你下面讲 ，on each of the ten bodhisattva stages, bodhisattva remove certain obstacles。所以在这个我们说十地嘛，大乘有十地，每一地的菩萨他都要努力去净除一些障碍。这些当这些障碍净除了以后，他就成就了一部分的灭谛。啊，他就成就了一部分的灭谛。那么当所有的障碍全部净除了，也就是他成就佛果了，这个时候他就成就了圆满的灭谛。所以 even Bodhisattva at the highest level have very subtle mental stains to remove and cessations to attain. For example, even though they do not get angry, they have a predisposition for anger until they attain enlightenment. 所以在这个这一句话里面讲说，即使啊你到十地菩萨啊，十地菩萨事实上他在他的这个心相续里面还有那个最细微的障碍要净除啊，虽然他已经到十地菩萨马上要成佛了啊，那么但是他心里面还有那种最细微的障碍。这种障碍呢，不是像我们一般所了解的这种这个所谓 gross 一种粗的障碍啊。这里就举一个例子啊，所以他们虽然不会发怒啊，但是他有那种发怒的倾向在心里。当然这个是非常细的一种心事啊，平常不会发作的，也不太容易发作，一直到就是他透过这个最后一大阿僧祇劫啊去努力啊，然后把这个连这个里面都把它去掉。一旦他去掉了这个 predispositions 啊，连这个发怒的念头都没有了，他就成就佛果。这是举一个例子，所以在这里讲说每一地每一地的菩萨事实上他都有障碍要去清除啊。那么每清除了一部分的障碍，他就成就了一部分的灭谛，那么一直到最后这个十地菩萨完全的清除了所有的这个障碍了啊，成佛了，这个时候他就成就了真正的完整的灭谛。这上面讲的这个主要是这个意思。好吧，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